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主日我们又是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的尊荣，因为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啊，也是我们可以蒙大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开始我们一周的生活，我们这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上周我们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看到有那个少年官来寻找主耶稣，然后呢来跪拜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了关于很重要的关于这个良善的真理。那我们上次借着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美好，因为上帝还在掌管万有，然后因为至善的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永远不会绝望，因为主掌管，因为他是至善。而且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位至善的上帝他掌管万有，我们也有一个信心，就是邪恶一定会失败，那么良善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大不相同。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良善的真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善上聪明啊。那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赐福给我们，而且你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按你的心意在世上行善，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助你借着我们今天你在讲台上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主啊，求你特别的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看录音听录像的，主啊，你让我们在后面真的是都在你的面前大得造就，大得益处，因为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你的话就能够造天地，因为你的话语一发出来就一定会使我们整个生命大大更新。求主你就使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能力，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呢，就是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好，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是罗马书十六章就是结尾的部分了。那保罗跟罗马的弟兄姊妹，当时的罗马教会那么非常的有信心，当时的罗马教会让保罗也得了很大的安慰，然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来跟他们阐明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然后又鼓励他们，你们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们要把天国的样式活出来。那他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说，保罗讲看到这个罗马的弟兄姊妹，他还是很欢喜，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就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单有信心，你们是信而顺服，你们是众人的榜样。那我在这里给你们更多的一个鼓励，就是什么呢？我愿意你们在怎么样，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相信这个提醒不仅仅是保罗说的，而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保罗跟我们讲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因为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良善的真理，我们就要继续去看一看什么是良善，还有良善这里面讲的说善上聪明，就是我们说良善和智慧两者之间有什么奇妙的关系，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讲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还有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看说，那我们讲到善上聪明的时候，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说最大的善最聪明的事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善的基督，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良善，那么在基督里面良善和智慧它有什么奇妙的关系。那因为你看到保罗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不是说良善是属基督的，聪明是属我们自己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良善和聪明，良善和智慧都有关系，但我们说他的关系在哪里呢？他的关系在基督里，他的关系在基督里。那我们就要求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在善上聪明。那我们知道这个少年官来找主基督的时候，他也是说，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这个人是想追求良善的，同意吧？他是想追求良善，他是想更良善，但是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却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先看一看这个少年官，我们说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呢？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少年官说了这个话，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干什么呀？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重点是让他变卖所有还是跟从基督？跟从基督。主耶稣的重点不是说你每一个要得救的人都必须变卖所有，这个解经是解不通的，对吧？因为你去看圣经，亚伯拉罕有没有说上帝一吩咐他说他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变卖了然后走的？不是的，对吧？他带着他的家眷，带着他的财物，他去跟从了基督。所以这个少年官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财物，是他的名声成了他跟从基督的拦阻。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把这些变卖了，积财在天上，最重要的你来跟从我，你来仰望我。所以我们说，讲到良善和智慧，讲到良善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再清楚的看见，我们上次讲了上帝是良善的，阿们吧。我们看到上帝是良善，那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去讲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圣子上帝，主基督就是良善的本体。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良善，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要不要去查考圣经，要不要啊？要的，我们要查考圣经。其实你不能按人的标准，你按人的标准，人说这个是善的，那个是恶的，但你看人的标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查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阿们吧。但是你查考圣经的时候怎么查？查考圣经的中心是谁？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看到主基督他是良善的本体。所以少年官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也容易犯这个错误。犯什么错误？就是我们去找耶稣，找耶稣干什么呢？我找耶稣请耶稣给我一个提升自我的方法。但耶稣的回答是不是这样子？耶稣回答不是这样说，你们这样子你们就本末倒置了，你们来找我，我就是良善的本体，你们得着我就得着良善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真的很软弱，我们觉得说我要找耶稣，让耶稣使我变得更好，使我变得更聪明，对不对呢？对，但只对一部分。其实你的良善也好，你的聪明也好，比起基督来讲的话，哪一个更好？耶稣基督比我们自己不知道好多少多少倍，同意吧？所以你要有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少年官的问题，他到耶稣面前找的是提升自我的方法，而主耶稣给他的回答说什么呢？说你来找我，你不要仅仅把我当工具，你不要仅仅把我当手段，其实我就是你终极的目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然后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律法的总结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一个人说我到上帝那里找到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它有法度，就不单告诉我们是非对错，他还教我们怎么做事情，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会高举律法说，哎，我要到律法那里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要借着上帝的律法学习怎么去做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律法的总结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你得着基督的时候，你就得着了全部的律法。但是当你把基督拒绝了，像这个少年官，主耶稣有没有问他关于诫命的问题啊？主耶稣问了他，说诫命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然后主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然后少年官怎么回答？我从小就遵行了。其实他真的把律法都遵行了吗？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的所有来跟从我。主耶稣是不是对这个少年官这么爱律法，主耶稣很讨厌呢？没有。其实主耶稣看到这个少年官就爱他，我们上次读过，对吧？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搞错了，你以为你学一套方法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你这个思路就错了，你要来找我。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然后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讲的就更清楚，说律法是什么呀？是训蒙的师傅。什么叫训蒙的师傅啊？幼儿园的老师，就像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对吧？然后那么引我们到哪里去？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是给基督做门童的，你明白吗？律法是给基督做门童的，就是当你要去找基督的时候，律法真正最好的功用是帮助你说你来找耶稣，你来找耶稣，这才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讲过，有一种神学是错误的，他们说福音是敲门砖，然后人信了耶稣以后，后面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律法，好好的明白上帝律法，对不对？跟这节经文完全对不上。这节经文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你要看见。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哥罗西书二章二节那里讲的说，其实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眷顾里面，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悟性，有信心，然后我们要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上帝最高的智慧，上帝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领受了全宇宙最大的奥秘，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你是信基督的人。而且这个全宇宙最大的奥秘跟你什么关系？你拥有不拥有？拥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一遍，我有全宇宙最大的奥秘。
我有全宇宙最大的奥秘，
因为我有基督。
因为
他们吧，所以你是不一样的，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也有神学家讲说，圣徒就讲基督徒就是宇宙当中的奥秘。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我们有基督。不是说基督徒里面有很牛的东西，有很厉害的东西，怎么怎么样，不，因为我有基督。因为全宇宙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记得，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良善，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智慧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不是方法，而是基督。你有了基督比什么都好，阿们吧。你如果仅仅把基督当方法，你就搞错了，你就本末倒置了。就是我们中国有个成语买椟还珠，大家知道那个成语不？什么叫买椟还珠啊？就有一个人要去买珍珠，结果那个珍珠呢，别人用一个很漂亮的匣子装着这个珍珠，结果这个人看上了那个匣子，说哎呀，这个古语匣子就椟嘛，他说哎，真漂亮，真好，珍珠我不要了，我要盒子就够了。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当你把基督当方法，然后把你的那些目标当做你的目的的时候，就是买椟还珠。不是的，不是方法，而是基督。当我们拥有了基督，我们就拥有了智慧，我们就拥有了所有的最美好的良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时候，我们再讲。其实如果我们有时候你去看短视频啊，去看一些文章，有些人经常讲，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发现有些人经常讲说，哎呀，我现在不相信爱情了啊。然后有些短视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良善的？然后他说，我举了个例子啊，原来这个同学有个同学特别困难，然后我呢当时呢也是其实没多少钱，我紧巴紧巴上大学的时候把我300块钱借给他了。然后借给他以后，他从此从来也没有说过要还我的钱。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相信良善了。 还有一些人原来喜欢一些明星，对吧？说，哎呀，看到那两个明星夫妇，哎呀，关系特别好，我相信爱情。但是后来过了几年，说他们离婚了，然后说我又不相信爱情了。那你会看到，其实世上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以这些来说，我相信有没有良善，我相信有没有爱，你确实是动摇的很厉害。包括看基督徒也是一样，对吧？基督徒有没有软弱？基督徒会不会自相矛盾？会。所以我们还相信爱情吗？我们还相信良善吗？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爱情，我们相信良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是至善的，他爱我们，怎么爱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永恒之中就爱我们。他爱我们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今天很不好，我表现很不好，我很没有信心，我很灰心，我骂了人，耶稣这个时候还爱我不爱我？然后我非常非常的软弱，跌倒了490次，耶稣还爱我吗？耶稣饶恕我吗？全然饶恕。耶稣爱我到将来到天堂里我没有缺点了，耶稣还爱我吗？爱，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对良善，我们对爱永不绝望，因为我看见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再请大家去看，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还要知道，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善上聪明，就是你又要良善又要有智慧，对吧？那我们说良善和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说良善和智慧这两样东西都从耶稣基督里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注意，智慧这就是讲我们的聪明才智，对不对？然后圣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美德。所以这里面讲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你要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智慧和良善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主基督他其实就是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从他那里才有生命。我们真的要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就完全不同。那我请大家继续来跟我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我们读过了，我请大家再跟我读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箴言9章10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我们再来读雅各书3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圣经当中把智慧和美德，把智慧和善行从来是放在一起的，它不是两个割裂的东西，而是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刚才读的箴言9章10节这里怎么讲，说敬畏耶和华，这是讲的我们的美德，对吧？他说是什么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你看，很多人认为说道德是道德，道德是属于德性的范畴，智慧是属于理性的范畴，这两个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你敬畏耶和华你才有智慧，你的德行跟你的智慧是有密切关系的。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书3章13节这里讲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是有智慧，他的智慧应该在哪里显出来？他的智慧不是说哇我特别会赚钱，然后一个人他呢这个一天就赚1000块钱，我很厉害，我一天赚100万。雅各说这些好不好呢？好。但是雅各的重点不在这里，他说你们如果有智慧有见识，你们要在智慧的温柔上面显出什么？显出你们的善行来。所以智慧和善行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基督和所有的宗教，福音和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文化它不一样的地方。你再去看，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做简单的总结，我说从神来的智慧会使人良善。如果你从上帝那里领受智慧，这个智慧不会让你想诡计， 不会让你变自私，而是上帝给你的智慧会激励你，哎，我要去行善，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要使更多人得怜悯，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阿们吧。这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你看保罗跟提摩太也讲说，你从小跟着你的外婆跟着你的母亲，你就信了上帝，然后你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东西啊？他说你有得救的智慧，你这个人得救以后你就有智慧，而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会体现在你的善行上。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真的和世界上面的宗教很不一样。因为世界上面的宗教都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那分别善恶树下面的，人堕落了以后人就开始割裂，所以在人来讲，人的理性和人的德性，就是我们说的脑和心，它经常是割裂的，同意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行善的时候，我们就把理性丢开，把智慧丢开，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去想问题的时候，我要把我的道德性丢开，我才能把问题想清楚。圣经说不是的，恰恰相反，你越是努力靠着耶和华行善，你就会越聪明，然后你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聪明一定会激励你说我怎么去行善，怎么去造就人，然后这个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你越想行善你就越智慧，你越智慧就能行越多的良善，然后这个良性循环起来以后，你整个人别人评价你的时候不会仅仅说这个人聪明，而说这个人有智慧，这个人又良善，在这个人身上我能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光。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我们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那里来，从我们的主基督那里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的神学家才会有这样的总结，其他宗教都没有。就是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当然有些人不见得对他的神学全部认同，我们之前也讲人的神学总是有缺陷的，就那个彭霍菲尔，那他是在这个二战期间他是反对希特勒，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很多的教会就是向这个纳粹的这个集团集权去妥协去投降，他不投降，所以他被抓起来。他就写一本书叫《狱中书简》，其实很棒，里面他有一些总结是很厉害，到今天我们去看说的都很有道理。他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佩服，他说什么呢？他说愚昧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觉得愚昧是智力上的缺陷，怎么是道德缺陷呢？这个就是从圣经来的，因为智慧和美德是有密切关系的。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你不单得美德，你得智慧。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努力行善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提升。同样道理，当人拒绝基督的时候，当人去作恶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愚昧的。你说不是，我看到有些人作恶的人好狡猾，狡猾的人没有智慧。其实狡猾是愚昧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真正的智慧是不喜欢狡猾的，是不喜欢诡诈的。所有的诡诈，我跟大家讲，我们有时候说，哎，不是哦，这个人很狡猾，他用了一个哎很我没想到的方法，他捞取了很多的利益。你错了，弟兄姊妹，凡是你用狡猾捞取的都是债务。狡猾是愚昧的一种，狡猾是邪恶的一种。它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益处，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债务。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去仰望基督的时候，在基督那里靠着耶稣基督去行善，仰望基督，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效法他的智慧去行善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的智慧和你的良善形成良性循环，你会越来越强，你整个生命是发光的，别人到你这里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而且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就会恩上加恩，还有什么利上加利。你的生命每当你在基督里去行善，主就加给你更多的良善；每当你在基督里行善，主就加给你更多的智慧。当你去效法基督的智慧，基督的智慧就激励你去行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主的面前没有一点的债务，反而是不断的得着。你看主耶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那个故事，其实其中一个意涵就是这个，对吧？那个五千两就是到主面前领受恩典，然后又把恩典行出来的人，然后最后他赚了多少？又赚了五千，然后主说我再加一千给你。所以这个人到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有没有说主啊，你给我五千，这都是你的， 现在我赚了一万，所以利息留给我，本金还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其实最后在他手里是多少？一万一，他最后是一万一。所以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当你靠着耶和华行善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是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当你靠着耶和华去寻求智慧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有一个起初的智慧，你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增长。福音就是这么厉害。而宗教呢？宗教一定会愚民，同意吧？所以世上有很多的那些政权喜欢宗教，特别是像佛教这些，包括最近大家去看新闻，那在中东不是那个伊朗也被打得够呛，对吧？你会发现凡是不是福音的宗教，它跟愚昧一定连得很紧。凡是福音不是福音的宗教，它里面没有真正的良善，它有很多的伪善，同意吧？包括我们说现在在世界各国对其实对这个世界很大危害的，我们有一个，你们如果听也听过一个名词叫白左，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对吧？他们表面上我们要善待别人，但是他们没有在善上有聪明，他们是敌基督的，所以导致的结果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败坏，对吧？我们有弟兄姊妹之前去德国旅行，说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就发现说现在的德国跟几年前跟十年前的德国相比差了很远，整个社会秩序差了很远。为什么？因为善上不聪明，因为是敌基督的，因为不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的智慧和他的善行是割裂的，然后他以为他在行善，其实做了很多的恶，对吧？但是当我们去在基督里行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智慧和美德是互相成全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按照主的吩咐，主说你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我们说我们在信心上面又要加上行为，行为上面又要加上知识。主让我们做着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百上加斤？不是，主给我们这些吩咐头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去行善吧，弟兄姊妹，你只要真的行善的时候，而且照保罗说的善上聪明的去行善，你一定会越来越聪明。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中国这个社会，我怕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我要教我的孩子锋利一点，不要只是行善。你为什么会被人欺？因为你不是善上聪明。你若是善上聪明，去善上聪明的行善的话，你的孩子你自己会越来越厉害，很多人会依靠你，很多人会去寻求你。我们今天也上次也讲，今天再讲，其实善良和懦弱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啊。所以有些民族整天说我们是善良勇敢勤劳的民族，不是，其实这个民族是懦弱的，这个民族是野蛮的，这个民族不是勤劳，这个民族是被人压制不敢吭声的，跟美德没关系，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是善良，如果你真的是勇敢，你不是这个精神面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魔鬼很狡猾，魔鬼把一些根本完全错误的东西偷换概念，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魔鬼很喜欢把善良和懦弱划等号。统治者喜不喜欢？统治者越邪恶越喜欢，因为他喜欢愚民，你越愚昧他就越好操控你，对吧？你看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愚民太多。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就特别受抵挡？包括之前被炸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国家，为什么对福音抵挡的那么厉害？因为他们良心都知道，福音进来以后，人不单会变得良善，人会变得智慧，我这些诡计全部都被他们识破，对吧？明明是个神棍，还装作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其实他装不了的，但为什么可以在那个地方装下去？因为那个地方愚昧盛行。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主基督，主基督是智慧的，主基督是良善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上帝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每当你说我不想做一个智慧人的时候，是你的心我在说话还是老我在说话？一定是老我。每当你说我不想行善的时候，是你的心我在说话还是老我在说话？老我。而你的心我说我愿意行善，而且当你靠着耶和华行善，当你寻求耶和华的智慧的时候，你就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那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一讲擅长聪明的时候，我们一个冲动就说，梁弟兄你跟我讲一讲我们怎么擅长聪明。我当然可以跟大家讲很久，我讲两个小时我也讲不完。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从外地过来，我就跟他去分享关于约瑟，因为这个弟兄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我就跟他去分享，我说你去看约瑟怎么做慈善。他听得眼睛亮亮的，啊，没见过这样子讲的。我说对啊，圣经里面的智慧远超过联合国难民署，你知道联合国难民署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万亿美金，什么事都做不成，让那些穷国更穷。约瑟就用了7年的收成，就让整个埃及整个国力翻了一番不止，而且大大的提升。为什么？擅长聪明。但是你不要着急，你说梁弟兄你给我好好讲方法，我要把方法记来。不，我说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三点，我说你要记得基督是根，美德和智慧是果。所以你没有根，你要果是要不来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的根没有水，你的根是枯干的，你说我还想结果子，这是结不到的，对吧？你说我想结很多的果子，我每天在树叶上喷水，我就不给树根浇水，怎么样子？你结不出果子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啊，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上面忠心良善的管家。为什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了谁啊？有了基督。良人属我怎么样？我也属他。所以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你要找基督，你不要找方法。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就是少年官犯的错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犯的错误。我们到基督那里找方法，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我们有忧国忧民之心，我们就到基督那里找方法，想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我说你搞错了，主耶稣是反对的。主耶稣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吧，把你这个念头也卖了，来干什么？来跟从我。你不要管那些，你跟着我，你有了这个根，有了福音的根，你必然结出福音的果。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传福音才是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带来最大的祝福。有些人很不满意，说你们只是讲传福音，你们都不关心社会公益。我们谁说我们不关心？我们非常关心，但我们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你没有根，没有就不可能有果。你羡慕别人的社会，你羡慕别人的文明，你羡慕别人的那些国民素质，那些都是那个根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现在是在做根的工作，将来一定会结出果子，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美德和智慧都是福音的果子。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3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5章14、1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让大家读的第一节经文呢，是天国8福的第一福，就是主耶稣说什么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这个人谦卑，这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而不是像这个少年官说我一切都遵行了，我也很富裕，我只是需要你把我提升一下。主耶稣说少年官就因此而离开了基督，但主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就我认为我没有什么，我就是以基督为满足，这人是有福的。然后主讲完了天国八福以后，就讲了很重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徒是什么？世上的光，而且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使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怎么成为世上的光的？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因为基督那8福的祝福在我们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8福是不是只属于当时在主耶稣身边的人？八福是不是只属于保罗这么敬虔的人？八福属于谁的？属于我们。我们8福里面你有几福？8福我都有，阿们吧。因为我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我有了8福，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不是努力做成世上的光，而我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我再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7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弟兄姊妹啊，这里面也是主耶稣讲的，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子了，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这棵树，你这棵树是不是生命树在你里面？ 如果生命树在你里面，你就不一样，你的整个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因为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根，然后基督会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一点都不担心一个基督徒。有些人说，哎呀，我很担心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我看不见他有好的样子，我很担心他是个假基督徒。我说你过虑了，你为耶稣担心个什么？他生命成长是你担心出来的还是耶稣浇灌出来的？
耶稣浇灌，
耶稣使他成长，耶稣负责他的生命。所以你到底在愁谁啊？你到底在瞧不起谁啊？你不是在瞧不起耶稣吗？你不是在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你看他当时跟这些人讲八福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立马听完八福，整个个个都 面色就发光，然后整个人就行出很多好行为来？他们来找耶稣之前就是无知的小民，但耶稣当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有没有说，这样子，你们今天来了，不错不错，我们教会还有个慕道班，你参加完12期，我给你考个试，80分以上的是世上的光，80分以下的那就灯台里的光，是不是？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当时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主耶稣因为看见这些人是来接受我的福音的，这些人是愿意信我的，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是根，智慧是果，美德也是果。所以这个根你有了没有？你对自己要不要有信心？你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要不要有信心？要。所以你对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对你有信心。一定是的，我对你有信心，因为基督的恩在你身上。阿们吧。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智慧的人，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面充满美德的人，因为你不是爸爸妈妈塑造的，你不是老师塑造的，你也不是你自己塑造的，你是耶稣基督塑造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太担心，真的不要太担心。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河里面看到一条鱼在那里游，你就会很欣赏，同意吧？哇，那个鱼游的真的太奇妙了。但是你说我看见鱼我很发愁，为什么发愁？它为什么不飞呢？他为什么不飞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看人就是这样看的，他看不见别人身上的美德，他整天想让鱼飞，然后想让那个鹰到海里面潜水，所以他就很发愁。他说那个鹰飞得很好，但就是不会潜水，对吧？弟兄姊妹啊，如果按照这种律法主义错误的，不是福音的智慧的话，你对所有的人都没信心，对吧？除了你崇拜的偶像之外。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光源，我们的美德还有我们的智慧就是光线，就是光影。有了光源，有没有可能没有光线呢？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主耶稣是不是恨那个少年官，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积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主耶稣是不是恨他？不是。主耶稣说这个少年官，主看见他就爱他，但是主看见了这个人生命里面没有那个光源，他在努力让自己做光。耶稣说你搞错了，让我做你生命的光，只要你接受我，我就做你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光会做多久？永永远远。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不会消失的，光是永远的，光速是世界里面速度最快的。然后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哪怕有一个最小的光，请问这个屋子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屋子都要亮起来，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你去看天国八福之后，主耶稣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盐，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被基督祝福的。阿们吧。你要跟自己说，我是被基督祝福的。
我是被基督祝福的。
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有能力没有？他说话只是说一些礼仪的话，样子话，还是说实实在在的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耶稣基督的祝福和100万美金相比，哪个更厉害？
耶稣的祝福。
真的？
真的。
就是如果现在有100万美金，你会不会下楼不听到啊？很可能你不听到，就梁弟兄你的讲道有录音，我回头再来听。现在有100万美金，我赶紧去拿。我弟兄姊妹啊，我跟你讲，你真的要记得，上帝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上帝怎么造的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 我们是被耶稣的话语祝福的人，所以我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天上的光，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光源已经在我里面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祝福，我必是世上的光，还不是我要做成世上。而且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我再讲，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为什么会有智慧，你为什么有美德，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太多习惯就是说，哎呀，铁杵磨成针呐、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我们特别喜欢歌颂苦难，都渗透到我们基督教里。所以我说有的很说，我们是讲的十架神学，梁弟兄你讲的是荣耀神学，我说不是，我讲的才是十架神学，你讲的是荆棘神学。因为我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所谓高举人的十字架，其实高举的是荆棘，不是这回事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智慧，我们为什么会有美德，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祝福，阿们吧。所以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美德，不是苦待己身的结果，是被基督祝福的结果。你如果是苦待己身来塑造自己所谓的美德，我告诉你，你只有表面的美德，你心里就生出苦毒来，同意吧。我们有时候学习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是推崇那种没有原则的所谓的快乐教育，而是我们的教育确实有问题，我们以让孩子们吃苦认为这才能让他们有智慧，不是的。其实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时候是他喜乐的时候，阿们吧，是他喜乐的时候，他越多的喜乐我是蒙福的，是他有信心的时候。我以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以前多少也算个学霸，因为我那时候我上大学我不用高考，我是直接保送的，我也不是那种像那个什么纳尔纳西那种保送，我是参加全国物理竞赛我得一等奖然后保送的，是我自己挑专业的。但我说我那时候虽然没信耶稣，为什么我做题快，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我那时候做题快因为我有信心，我超级自信，我认为所有的题我都能解得出来，你给只要爱因斯坦能解出来的题我就能解出来，所以我做题就快。你明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那我又不是你那个自负了已经，对，自负了已经。但我跟你讲，基督徒要比这个更厉害。为什么？我是被上帝祝福的，我是被耶稣用他造天地万物的话语祝福的，所以我的信心要多大，远超过世人的自负，阿们吧。你有了信心你就快，你有了信心你就坦然无惧，你就不怕难题，同意吧。所以美德从哪里来？从上帝的祝福来。智慧从哪里来？从基督的祝福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再跟大家打广告，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天说领受主的祝福，你不要觉得说梁弟兄我觉得都刻板了，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空空的说你们来领受一个牧师的祝福，我们每次的祝福都是拿着基督的话来祝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你为什么这么大的祝福不领受？这么有能力的祝福你为什么不领受？你要不要领受啊？
要，
因为美德和智慧是祝福的结果，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重点其实在第一点上面。你要知道美善的源头是基督，福音是美德和智慧的根，美德和智慧是福音的果，阿们吧。智慧和美德都在基督里。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怎么才能在善上聪明？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当我们第一点大家清楚了，其实第二点就顺理成章，我们的答案跟一般人的答案就不一样。我请大家一起跟我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顺服，
所以
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看到罗马教会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会，当时的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他们的顺服，他们的信心都有美好的榜样。保罗说你们再进一步，你们在善上要聪明，我知道你们是行善的，我要你们在善上聪明。我们怎么在善上聪明呢？我说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我说你要在善上聪明，你要去求告基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弟兄姊妹，养成求告主的习惯， 绝对是智慧人的标配，这是我们基督徒智慧人的标配。你世人都不懂，世人完全不知道，他们也不能求耶稣，同意吧？但我们可以呀、啊。你去求是求什么？你是求耶稣，耶稣是愚昧的还是智慧的？耶稣是智慧的本体还是只是了解一部分智慧？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求耶稣是最智慧的，同意吧？我要得最高的智慧。所以我经常跟我儿子讲，我儿子也不是什么学霸，那我经常跟他讲，我说你要凡事祷告，是吧？你要凡事祷告，求主给你有智慧，求主给你有聪明。所以他也养成习惯了，他说我反正每次考试之前我都是祷告的，包括考试前几分钟我也在那里祷告，我说感谢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所以你考多少分我不看重了，因为你求问主，主必给你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去求问主的时候，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善上聪明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建议就要求问主。这个世界败坏不败坏？这个世界有没有魔鬼的工作？我们里面有没有肉体？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行一件善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看到有些人有行善的动机，但是很容易受挫折，为什么？就缺了行善的智慧，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在那些短视频那文章里面都讲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太相信良善了，因为我行了一次善，我做了一次善，然后被人利用，被人伤害，从此以后我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其实缺乏智慧，特别缺乏什么智慧？缺乏求告耶稣的智慧。当你求了耶稣以后，主耶稣是不是把我们的祷告只是当做一个宗教仪式来对待？你去求耶稣的时候，你最后说的一句话叫什么？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实实在在。所以耶稣一定会实实在在的回应你。你说我不太相信耶稣会实实在在的回应，你不太相信耶稣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回应你的，所以你信心软弱，他是不是就不回应你啊？他还要回应你，因为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这样子你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你的智慧是地上的智慧还是天上的智慧？我用天国的智慧解决地上的难题，请问能不能解决？一定能解决，不单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不单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啊，学会到主面前去祷告。你不要去效法那些穆斯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他们的祷告就是他们的功课，做完了就算了。还有一些基督徒没信心，觉得当然我们要祷告了，但是上帝已经不向我们发出启示了。我很讨厌这些愚蠢的神学家，他自己不懂祷告的奥秘，他自己不懂信心的功课，还用他愚昧的神学拦阻别人来听上帝的话语。上帝是哑巴吗？
不是。
上帝的膀臂缩短了没有？
没有。
上帝的智慧减少了没有？所以我跟上帝去求问说，主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难，我的孩子要上小学了，然后他应该怎么去择校，对我来讲很难，求你指示我。上帝会不会指示你？一定会。上帝会怎么指示你？上帝会用千千万万的方法，而且一定会用你能明白的方法，同意吧？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中国人讲中文，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说希伯来文？圣灵会不会用英文跟我们说啊？你现在求问我了，我现在跟你讲英文，然后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用什么跟我们说话？一定用中文。这就是上帝抚救我们，同意吧？你真的知道这些时候，我凡事要求问，这是聪明的，因为我会得天国的智慧，我用天国的智慧解决地上的难题。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凡事求告主，这就是大智慧。这个你说有什么区别？真的有区别。我再跟大家讲哈，一种我说主，求你给我有更多的智慧，可不可以？可以。主会不会给？会。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干什么？必给他。主会给我们，但主给我们的一个就像他跟那个少年官讲的话是一样的，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要变卖一切所有。什么意思？我们有的时候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变得更智慧。耶稣说，我就是你的智慧。所以你学会凡事求问主就是大智慧，而且你用信心求问主，可能耶稣没告诉你缘由，但是耶稣告诉你该往东走还是该往西走，你只管顺服他，你就大不相同，同意吧？我们讲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基甸带着多少个人打败了十几万的米甸大军啊？带三百个人。基甸一开始有没有想过用这个方法？
没有。
没有。 基甸只是上帝来告诉他大能的勇士啊。其实基甸那时候跟我们一样，基甸说怎么可以称我为大能的，我觉得我们家在以色列当中是至小的，所以基甸不太相信，所以他要反复验证，干尸羊毛验证了两次，对吧？然后他好了，上帝让我打，我知道了。基甸也很勇敢，然后杀了一头牛献给耶和华，把那个巴利的偶像给砍了，对吧？然后招聚了多少人啊？招聚了30000人。基甸觉得30000人多还是少？少，30000人，人家100000000，我才30000，我怎么打？我就还差好几倍呢，对吧？耶和华，求你加力。我们一般人肯定说，主啊，已经有30000了，再给我300000，我们就能把他打败。一般人是不是要这样想？会。然后上帝给他的方法是什么？他说这些人太多。上帝说那个，你跟那些人讲，有胆怯的，家里有事的先走，然后咵走掉20000多，对吧？走掉20000多，然后基甸觉得哇，已经走掉这么多了，这个很难打了。但是基甸有个顺服主的心，到主面前，主怎么样？就是还是人多。基甸肯定没想到说主居然说还是人多，所以他们一起去喝水。主说那些捧着水喝像狗一样喝水的留下来，那些趴在那里喝水的就可以走了。最后留下300人，300人打败100000000米甸大军没有？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凡事求告主就是大智慧。也许主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去做，你只管求他就已经是大智慧了，你明白吗？所以去求主。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多的经文教我们祷告，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要承认上帝有的时候就算把他的整篇蓝图赐给我们，我不一定看得懂，同意吧？我就举个例子哈，你知道有些人下围棋下得很厉害，人家摆一个棋谱在那，哎，你看我整盘棋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给你看了，你看得懂不？我们只要没学过围棋的人就看得傻眼，对吧？说一个白子一个黑子，一个白子一个黑子。上帝如果把他的全盘计划给你，很多时候你也看不懂。但我们的好处在哪里？我可以用信心求问主，求完了以后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就是基甸了。上帝可能真的就给你300勇士打败100000000米甸的大军，可不可以？今天上帝还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
可以，
绝对可以。今天上帝还能不能分开红海？肯定可以，因为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过。去求问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你第一步经常要做的，凡事求问耶稣，求告主就是最大的智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事求告主就是最大的智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去求主来祝福我们，然后你要能够在善上把一件善事做成，一定需要主的祝福。你要常常求主说，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你有这样的一个求问，然后你就会不同。你要让主去祝福你，你就会不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祝福的时候，我在这里放了一个这个图片，大家知道这是讲哪个故事吗？五饼二鱼的故事，对吧？五饼二鱼的故事，有个小男孩拿了5个饼2条鱼给主耶稣，然后这5个饼2条鱼能够多少人的吃？可能2-3个人就分完了，对吧？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呀？耶稣拿起来就祝福了，祝福了就掰开，分给多少人吃啊？5000人吃完了，大家饿着没有？没有，还剩下来多少啊？还剩12篮。原来5个饼2条鱼能不能装12个篮？不可能的。所以啊，你要求主祝福你。我要承认，我不过是普普通通的5饼2鱼，但被你祝福了就不一样。主啊，你知道我求你祝福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我想做一个智慧人，我想行更多的善，求你祝福我。耶稣祝福不祝福？一定祝福。耶稣祝福了以后结果是什么？我这个5饼2鱼就能让5000人吃饱。所以其实我们的网络施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之所以有网络施工，不是说梁弟兄懂网络技术，你看我们牧师懂网络技术多牛啊多牛啊，不是，是主让我们开展的。所以我们也常常在主面前求告主，主求你祝福我们的网络福音施工，因为你祝福以后就能让5000人吃饱。所以我们很多确实，我们网上呢已经不只是让5000人吃饱了，然后收拾还有什么12篮的零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9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 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所以把你自己交在耶稣手里，主求你祝福我。请问我们跟耶稣说主求你祝福我，耶稣会不会不祝福我？不会，一定，因为他答应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叩门呢。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造就别人，所以我要求主干什么？祝福我。我在教会的厨房里面做后勤工作能不能祝福人？能。我要求主，主啊你祝福我在厨房里做的工作。我在做守门的工作，主啊求你祝福我。我在家里面我想造就我的孩子，求你祝福我的口，可不可以？你求过以后你的口会不会被祝福？一定被祝福，你一定说智慧的话，阿们吧。我出去跟别人社交，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遇见不同的人。所以你要记得，我们不要像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律法主义者说哎呀我们能随便求主祝福吗？我说我们不能求主祝福，还有谁能求啊？我们凭什么求主祝福我们？凭着我表现好，凭着我够谦卑，凭什么？我凭耶稣基督啊，阿们吧。耶稣基督是不是完美的？
是。
基督是谁的？是不是我的？
是
啊。所以靠着耶稣，我求耶稣给我大大的祝福，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跟你讲，在基督徒特别这段时间，不是高考刚考完了，又准备要这个报志愿什么之类的，我跟大家讲一个真相，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要去参加中考，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基督徒没有意外，只有惊喜。没有意外，只有惊喜。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没有意外，只有惊喜。你说那有的弟兄姊妹的孩子考的分数不是太好，难道也是惊喜吗？我说你放心，因为上帝顾念我们，阿们吧。他因自己的名顾念我们，他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去行。所以你只要凡事求告主，我们，而且特别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更放心。你自己忘了，我们没有忘，我们守望台天天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青年人，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老年人，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求主祝福的。阿们吧。你是被主祝福的，你是不一样的，你就是被主祝福的五饼二鱼。所以将来得从你身上得益处的人一定超过五千人，是这样子的。你为你自己的孩子求祝福，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你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万人的祝福，阿们吧。而且我在这里还放了一个图，我盼望大家在这方面要效法我们一个先祖，就大家讲起他的时候经常也会讲他的缺点，但他的优点也很多，叫雅各。雅各有一次在亚伯渡口要跟他的哥哥见面的时候，其实他很忧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行善但我缺乏智慧，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他，上帝来跟他摔跤头，雅各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一直摔一直摔，摔到后来，然后神的使者说，其实就是上帝自己，也许就是基督在旧约的显现，说这样子天快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这个时候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弟兄姊妹啊，你祷告要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一样，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不给我的女儿祝福我不容你去，你不给我的儿子祝福我不容你去，阿们吧。你要给我最大的祝福。你这样求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说，喂你好贪心哦，我这个祝福要分给十个孩子的，你想全部都要在你儿子身上，要在你女儿身上，耶稣会不会这样说？不会。耶稣说祈求就得着，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说，没有意外只有惊喜。你只会发现你求少了，不会求多的，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所以你在善上要聪明，你要行善的，所以你要行善怎么办？求主祝福你，阿们吧。主啊，我今天要去传福音，求你祝福我的口，求你祝福我的脚，求你祝福我的手。主啊，今天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做重要的交流，求你祝福我，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今天我看到我的先生工作好辛苦，我想安慰他，这是不是一件善事？是。我要干什么？主啊求你祝福。你只要跟主求过以后，你会发现你说的话充满了智慧，而且是哪里的智慧啊？天上的智慧，你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立志行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行善不要灰心。你怎么才能不灰心？你怎么才能保证你的善一定行得出来？干什么？主啊 你祝福我的善。你若不祝福我的善，我不容你去。阿们吧。我们身上有没有恶，弟兄姊妹？有。我们今生还做不到，我们到天堂里面才完美。所以我跟主求的时候，主啊，你把我的善大大的祝福放大它，然后我的恶呢，主啊，求你把我的恶埋葬。我们有没有？一定有的啦。特别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最容易我们的恶那一面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时候说梁弟兄不要来我们家家访啊，我在教会表现比家里好，是吧？然后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软弱。但是我主啊，我知道，我承认我今生都有弱，但求你不是只是削减我的弱，求你把我的恶埋葬。我的恶可能会伤害我的家人，但求你让他的伤害降到最低最低，然后你抚平他们的伤口。这些祷告主听不听？听的，一定听。那我们的家人会不会伤害我们？
会。
我也求主，主啊，求你把我们家人对我的伤害也埋葬了。怎么埋葬？埋葬在哪里你知道吗？埋葬在饶恕里。阿们吧。我们之前，那我鼓励大家也上我们网站去听我们上次刚讲的免我们的债。真的，你主让所有的伤害埋葬在基督里的饶恕里的时候，那些再也没有二次伤害。这就是主的心。主啊，求你祝福我，你若不祝福我，我不容你去。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为你们的家人，如果祝福家人彼此祝福的习惯成为你们家里面的家训，成为你们家里的特征，我告诉你，你的家族一定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你说梁弟兄，可能吗？全世界只出了一个亚伯拉罕。对，全世界也只出了一个你啊。阿们吧。上帝的膀臂缩短了没有？上帝能够让亚伯拉罕的家族这么丰富，上帝能不能让我和我的家和我的子孙后代这么丰富？可不可以？哎呦，梁弟兄，我觉得你大逆不道了。我才不大逆不道呢，因为我深信上帝的能力没有缩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爱和对我的爱是一样的，上帝是不偏心的。阿们吧。上帝对我的爱和对我儿女的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自己儿女的缺点，不要因此灰心。我不灰心的原因在哪里？不是梁弟兄啊，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挽回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我找不到挽回的方法，孩子长大了离我越来越远，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我的信心在哪里？耶和华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为我的孩子举手祝福，我盼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也要为他的儿女举手祝福。我们就一定是一个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家庭家族。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在善上聪明，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与主同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弟兄姊妹，你要在善上聪明，我们讲这三个建议。第一，你要得最高的智慧，就是求告耶和华。第二，你在行善上要有最大的能力，就是求主来祝福。第三，你要能够行最大的善，你要找到最卓越的带领者。谁来带领你最好？谁是最卓越的带领者？对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你与卓越者同工，你至少成为优秀，同意吧？我就举个例子哈，假设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会做投资的，假设你十年前加入了巴菲特的公司，怎么样？哇，你就不知道赚多少钱了，同意吧？假设你现在入了马斯克的什么 SpaceX 公司，你就一定是在世界上面最尖端的科技上面你有份，同意吧？这就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你追随谁。我们有些人就是我说我以前的缺点就是太骄傲了，太自负了，所以不想跟随谁，这是很吃亏的一件事情。我们做基督徒不能这么骄傲，我们要有信心，但不要骄傲。你一定要找到跟随者。跟随谁啊？跟随最有智慧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问马斯克厉害还是基督厉害啊？巴菲特牛还是基督牛啊？
基督。
所以我去跟神同工，我去加入神的工作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至少是优越，其实至少是优秀，其实我们按照上帝说的，我们起码是卓越，我们会超过优秀，因为你是与神同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学会去找到跟神同工的方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再讲一个例子，我们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看到了，就是摩西分开红海，对吧？你去看上帝做工，是人永远想不到的。我们如果说我要把一群人从奴役他们的国家带出来，这个国家很强大，我们一般可能说这个事儿不好办，没那么容易，不要想着三个月搞定，也不要想着三年搞定，30年可能也搞不定，80年可能也搞不定。我们用80年的时间培养一个组织出来，然后让他们啊培养他们作战的能力，然后到时候到了发动起义，然后起义以后推翻跑出来，那个时候要不要死人？
要。
如果死掉了一半然后跑出一半来，已经是巨大的成功，同意吧？你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你知道为什么圣殿被毁了？圣殿被毁就是以色列人起义，他们用自己的手起义反抗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结果呢罗马帝国就很生气，派了提多将军把他们打败，不但打败，而且呢说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我烧了。然后烧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结果呢希律建那个大圣殿的时候，他在那个圣殿的砖缝中间藏了黄金，所以他们烧的时候一下烧到圣殿的时候有金水流出来，所以提多将军看，哇，有金水流出来，这个殿全给我拆了，一个石头不能留在另外一个石头，我要把金子拿走。这就是主耶稣讲了预言，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门徒当时都觉得这么大的石头怎么可能，而且这么宏伟的建筑谁舍得拆啊，但为了黄金就拆了。但我们不讲那么多，回到这里，人的方法会牺牲很多的人，而且达成的效果不好。但上帝的方法是什么？上帝也花了80年，上帝花那80年在谁身上啊？在摩西这个人身上，一个人身上，用80年塑造这个摩西，塑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塑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一个凡事在信心里顺服上帝的人。上帝说，这个人我找到了，我就用这个人来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掉了一根头发没有？
没有，
个个都出来。然后埃及人催着他们走，快走快走，我把我们家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你们，你们快走吧。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上帝才能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一件大善事？
是，
是震惊全世界的大善事，同意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为自己不要谋大事，为耶和华要谋大事。我为耶和华谋大事的时候，我就想行最大的善，同意吧？那你想行最大的善怎么做？我卧薪尝胆，我最讨厌那个勾践的卧薪尝胆，太邪恶了，是吧？太毒了，太恶毒了，对吧？然后用的方法也是很多让人不齿的地方，包括在那里装甲吃屎都干了，就是哎呀，简直是不是上帝的方法。用上帝的方法，主，我要跟你同工，我要与你同工。所以摩西在分开红海的时候，他举起手中的杖，红海就分开。所以你要有个心，主啊，我要做你手中的杖，你怎么使用我我都顺服。这个时候上帝就能使用你分开红海，上帝就能使用你行最大的善。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些宣教士，像包括像那些伟大的宣教士，像艾伟德的那些故事，其实这些人为什么能做这么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原因，他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他是耶和华带领的，他是与神同。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想跟主同工，我跟主求了，主啊，我想与你同工，主会不会拒绝我们？
不会。
所以你记得，主啊，我愿意与你同工，你让我做后勤工作，我就忠心的去做，你让我守门，我就忠心的守门，你让我在诗班里服侍，我就在诗歌班里面尽心，我在主日学，我在各项的事工上面，主啊，我愿在你手中成为你使用的杖。你有这个心，放心了，上帝就使用你。但上帝使用你做的最大的善，是不是一定是分开红海？不一定。但是不是一定被这个世界所赞许？不一定。但是一定被上帝赞许。阿们吧。你有这个心，祈求就什么？ 就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在善上聪明，我说最重要你要做三件事。第一干什么？常常祷告，凡事求问主。第二是什么？常常求主祝福我，特别祝福我所行的善。第三是什么？我要与主同工，我要让耶和华率领。你只要祈求他就做，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你的善就一定能形成。因为耶和华率领你，这个善能不能形成？一定可以。耶和华祝福你，魔鬼的咒诅、世界的拦阻能不能得逞？不能。我凡事求问主，主给我的智慧，魔鬼的诡计能胜过吗？胜不过。所以你要善上聪明，这个善上聪明不是方法论，是基督论，是跟基督连在一起，是跟福音连在一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讲一点点，就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行的最大的善，我们该做的最大的善是什么呢？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先把结论给大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行的最大的善一定是传福音。阿们吧。因为你把基督给人，就像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说的，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什么意思？你一切所有都比不上得着基督更宝贵。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基督带给人，这是不是最大的善？
是，
一定是。那我们要做这个最大的善的时候，要做这个最聪明的事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做？我说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三点小建议。那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传福音是行最大的善，也是做最聪明的事。传福音本身就是最大的善，传福音本身也需要很多的智慧。那我说我在这里第一个我想让大家记得，就光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他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有权柄还是能力？我们有权柄，可以干什么？践踏蛇和蝎子。践踏蛇蝎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传福音的人走到哪儿都会见到蛇，都会见到蝎子，然后要穿着马靴踩一踩？没有，这是讲什么？黑暗的权势你能打败它，而且又胜过仇敌什么？一切的能力，没有仇敌能胜过你，同意吧？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忘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会像摩西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说，哎呀，我是捉口笨舌的，我不像我们那个姊妹人家那么热心，然后我也没有学过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我觉得不行。你搞错了，传福音是权柄，传福音是权柄，跟我一起说一遍，传福音是权柄，不在乎你的口才，不在乎你的能力，你把这个权柄拿出去就能得胜。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发，像徐辉姊妹他们带着人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明显就是权柄。有些人觉得啊，他这样就觉知了，哎，没有讲那么多话，他们怎么就跟着觉知就信了耶稣了？所以有些人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估计他是假信。我说不是，这就叫权柄。阿们吧。这就叫权柄，你把福音的权柄拿出来的时候，魔鬼就要退后。所以有的时候你只是跟人讲，哪怕你讲最简单的福音，你说这个人信不信，什么时候信，那是上帝的事情，那是圣灵的事情。你只要跟这个人讲说信耶稣就能得永生，我告诉你，这六个字就可以在灵界里面像一个大炮打出的炮弹一样，能够把魔鬼的城墙打溃，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怎么，你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是想过一个失败的生活？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记得这些经文，传福音有得胜的权柄，而且胜过仇敌某些能力，还是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我想过得胜生活，所以我要为福音而活。我，那有梁弟兄，难道你这是逼着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出去发福音单张？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主给你这个感动，我不反对，但我一定要支持福音工作。阿们吧。我要做一个聪明的天国的投资人，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为福音而活的时候，我有福音的权柄在我身上，没有仇敌能胜过我，能践踏蛇和蝎子。我不了解蛇和蝎子能不能践踏他，我不太清楚魔鬼的诡计能不能践踏他。可以，这叫权柄。弟兄姊妹，哎，我不知道魔鬼今天会对我们家用什么诡计，对我的孩子用什么诡计，我要不要求上帝说，主啊，你告诉我魔鬼接下来的诡计是什么？ 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你不用，你只记得你有权柄，你奉主的名祷告说，主啊，求你保护我的家，保护我的孩子，求你使我们家在你面前得胜，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传福音的人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得胜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懂呢，就看了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总想挑他身上的刺儿，这就是你的老我。其实你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谁喜欢传福音，谁就是最得胜的人，因为他身上带着福音的权柄，能力大得不得了。你在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像我们教会，你就是得胜的人。阿们吧，因为你跟我们的所有的福音圣工都有份。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福音的大能从未缩减分毫。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福音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谁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相信福音的能力胜过任何人的抵抗。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总是带着这个人要信主的盼望去传，而不是说他可能不一定能信，就算他今天没信，明天会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福音的大能无人可以抗拒，阿们吧。而且我在这里我特别讲，我说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你要丢掉十个探子写的调查报告，你知道吧？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调查迦南地，其实十二个人回来就做了调查报告，而且他们调查报告做得很生动活泼，他们把迦南地的那些土产都扛回来了。人家不是只是做 PPT， 你知道吧？不像我们那些什么什么 PPT 车厂是吧？你看的 PPT 个个牛得很，人家拿实物出来的，对吧？拿了实物，但是这十有十个探子报告好不好？不好。这十个探子没信心说，哎，那个地方虽然牛奶与蜜确实很好，但是仇敌太强大。今天我们会听见很多人，甚至很多传道人也是十个探子，他们根本，你看他们，他们根本不相信今天福音可以这样大规模的传开，他们不相信今天还可以有人像五旬节一样一天三千人悔改信主，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打败亚拿人。你要不要听这些人给你的调查报告？不要，把他们报告丢哪里啊？丢垃圾桶里就好了。你要跟那有信心的人同心，你听一听，你听得出来的，同意吧？你听得出来这个人讲话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没信心的人，你对他什么态度？要不要嫌弃他？不要。没信心的人，你要干什么？怜悯他。他是一个没信心的传道人，怎么办呢？怜悯他，为他多祷告，因为没信心的传道人会带倒很多人，对吧？会让很多人绊倒的。但是你要找有信心的，像约书亚、像加勒这样的，对吧？你看约书亚、加勒，他们看完了以后怎么说？确实那个地方的人又高又大，城墙又高又大，但是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了，耶和华必能使我们得那个地，我们去吧。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相信福音的能力一点都没缩减。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是，我们不是用福音的能力去传福音，我们用了太多人的规条。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有些教会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心，虽然他们被很多这些错误的规条所捆绑，但他们传福音也很厉害。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恰恰证明了福音的权柄，恰恰证明了福音的能力不被人拦阻。只要你热心去传，就一定能传。只要你对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保持热心，你说梁弟兄，我以前太律法了，好多亲戚朋友都被我得罪了，我怕是传不成了，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你保持，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律法过，梁弟兄也律法过，我那时候跟我爸爸传福音就差不多跟咒诅他差不多，就是像我们习惯的说话，你再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了，你就是那种把我爸气得不得了。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对吧？但又如何呢？福音的能力会不会被我们的软弱所淹没？不会，福音是有大能的，去传吧。不要被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传福音最大的拦阻你知道在哪里吗？传福音最大的拦阻在教会里。其实外邦人拦不住我们的，但是教会里面太多十个探子，特别是传道人做了十个探子，然后又跟你讲，你明明传了一个福音说，哎，这个人只是一时冲动，他也不一定得救，你把这些话吃到心里就完蛋了，你这个时候就很难报。 福音的能力从来没有缩短过。我要看看我周围还有哪些亲朋好友没接受福音，我要求主祝福我，阿们吧。我要求主给我有智慧，我要求主耶稣基督率领我去传福音，我一定能得胜，阿们吧。这是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福音工人，你要专一跟从主。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去跟约书亚和加勒一起同行，那加勒怎么样子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你注意上帝评价加勒的时候给他很高的评价，我喜欢加勒，你们这些人个个都进不去，只有加勒能进去。但是上帝说加勒有一个什么特点？专一跟从主。我就是专心跟着主，我就专一做工传福音。我不讲其他的，我只讲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在这方面特别容易被拦阻的就是专一。你知道有些人很好心，但是加引号的好心。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很能传福音，然后人就说哇，你传了这么多福音，这些羊需要牧养的，姊妹你没有考虑过建立一个教会啊？啊，你如果不建立教会，这些羊到时候都夭折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姊妹真的被他说的有点啊，是哦，我要不要建立教会？然后就问我，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祷告主，主给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和感动让你建立教会？他说好像没有。我说没有，你只管传福音。那这些羊怎么办？你记得一件事情，每一只羊是我们教会的羊还是基督的羊？
基督的羊。
他信耶稣是圣灵感动他还是他自己冲动？圣灵感动他，阿们吧。他既然是基督的羊，基督负责把他放到羊圈里还是我负责把他放羊圈里？基督知道这只羊放哪个羊圈还是我知道？基督才知道。是不是每只羊都适合来我们教会？
不
是。你们这样说我很伤心啊，我是牧师啊，叫你们这样说我很难受啊，是不是啊？确实不是。我们要有一个爱心，什么人来我们都愿意接纳，但我们要承认从我们能力来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最好的牧养。但基督知不知道？基督知不知道每只羊什么时候要去羊圈？
知道。
所以你为基督担个什么心呢？你明白吗？所以传福音的人你就专一传福音，他什么时候牧养，什么时候加入教会，你要不要你管啊？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你没发现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所以有些教会自己不传福音，就用管闲事来掩盖自己不传福音的罪啊。对呀，我们要牧养，我们要把牧养体系建立好了，我们才能传福音。我告诉你，你永远传不了了，你是传了福音才把牧养体系建立好。所以有些教会自己没能力传福音，只能到别人池塘里钓鱼。他自己没能力传福音，我教会也要增长，怎么增长啊？我今年100个，明年我想200个，怎么办呢？哎，听说那个教会有人掉不来，对吧？那个教会有一个小组撑不下去了，我们教会有钱，加入我们吧。哎，加入进来就搞定了，是吧？财政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掉啊掉啊掉啊，所以我每年也增长。但这个是恶性循环啊，弟兄姊妹。一旦一个教会养成习惯到别人池塘里钓鱼，而不是去得人如鱼，不是增加神国的疆域，就麻烦了。然后他被蒙蔽，特别是大教会特别容易出现那种情况，因为他从人数上增长很多。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今天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要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算什么？属灵的福音的出生率。因为之前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基督教的新闻就知道，有一个皮尤调查中心是很著名的做这个社会调查的，他们有一个调查，当然抽样调查不可能全体，抽样调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有点吓人。他说按照他们调查的结果，他们分析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2010年开始就停止增长了，2010年就开始停止增长，这是他们最近出的一个报告。那我说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他调查报告有可能有错，因为中国的情况也不许可他太公开的去调查，所以有可能，但是以我们看教会的情况有可能是真，因为有些教会真的已经只学会在别人的池塘里捞鱼，他已经不会养鱼了，他已经不会去得人如鱼了。所以要去得人如鱼，阿们吧。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去努力，我们专一跟从主去传福音就好了，对吧？你看见你周围有没有不信的人？有。 不是说你每次看到不信的人一定要冲过去马上跟人讲，你可以祷告主，你可以呼求主，但是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智，我们教会的福音出生率现在是蛮好的，对吧？我们要坚持，而且要更多，对吧？我们的福音出生率都超过100%了，今天我们超过300%都不止，对吧？我们感谢主，继续。但是你要知道，真的有些教会10年都没有福音出生率了，他们来增加的人都是从其他教会加进来的，这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福音的大能有没有减少啊？没有。耶和华的心爱心有没有减低啊？上帝有没有对这片土地不再怜悯了？没有。所以我要凭着信心与主同工，我要去做这些工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不单祝福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到今天刚好700个，是吧？我们从建立教会到现在正好700个，那我们求主还给我们更多，要7000个，阿们吧。也盼望主祝福我们这篇讲道，让更多的教会、更多的牧者听到，更多的基督徒听到，要勇敢传扬福音，行最大的善。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感恩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行善上面真的很容易灰心，但是主，你是智慧的本体，你也是良善的本体，当我们与你连结的时候，你的光在我们里面就要发出来，我们就必有好行为，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特别在善事上面我们真的是要聪明，就是我们要常常求问你，我们要常常求你的祝福，我们也常常求你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行出更多的善来，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特别在这个最大的善上面，你让我们的教会一直要为福音大发热心。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教会存留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福音大使命，愿你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对福音大使命我们有厌倦，当我们有软弱有厌倦的时候，主，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总是重拾起初的爱心，总是热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得到永生。愿你丰盛的恩典，你奇妙的祝福，你至善的美意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